afterward. 附录。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往往会出现短暂的大跃进。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当时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但记录了他们生活的时代，也留下了关于前几千年的大量记载。这一文化发展中的大跃进与中国文字系统的巩固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也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1928年，震惊中外的河南安阳考古发现证实了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存在。出土的甲骨文物很奇特，后来被证实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些骨头大多是牛肩骨和海龟底壳，被当时的统治者用来占卜。比如适合君王出行狩猎的吉日是哪一天？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以后，用一只烧热的拨火棍在骨头上啄出一个裂缝，再根据裂缝的形状来解答问题。问题和答案随后都刻在骨头上。到了商朝末期，同样的文字出现在了青铜上。甲骨和青铜一直使用到周朝。与此同时，竹简和木条以及绢丝也用作了书写材料，最终取代了甲骨和青铜。商朝时期的甲骨文相当复杂巧妙，已经具有了中国现代汉字构成的所有规则。我们可以推测，甲骨文是从更早期的书写方法演变而来的。然而，世界其他地区曾出土过比中国甲骨文更早的书写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苏美尔楔形文字，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75年。有趣的是，苏美尔楔形文字也起源于一种表意文字，后来才慢慢地演变为意音混合的文字系统，从而能够将古文字系统中大约1000个字符减少到后期的400个左右。不同的是，中文文字从甲骨文以来变化不大，成人必须掌握大约3000个字才算是达到了识字水平。除了日文以外，世界上大多数的书面语言都采用了语音系统。难道中国在这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落后吗？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精神，实际上他们发明过很多种语音系统，但还是坚持保留了表意文字。这当然是因为表意文字有很多优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能够兼顾中国众多的方言，从而在保持中国统一的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计算机革命发生的初期，很多人认为计算机处理汉字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挑战。然而没过多久，专家们就发明了好几种汉字处理系统，有的基于语音，也有的基于汉字构成。今天使用最广的汉字处理软件基于拼音系统，不过由于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打出字以后往往还需要经过挑选。目前在速度和准确度两方面都最理想的系统是一种基于字形构成的软件。有趣的是，这个系统被命名为仓颉，以纪念创造汉字的传奇人物。